太福音是谁写的？啊、哦，马太啊，
对。
他的目的是写给谁？犹太人，对，因为我觉得 我常常提醒自己，就是好像你看书一样，那个目录蛮重要，常常提醒你现在到哪里。那希望说我们不只是这一个书卷而已，而是让我们能够也这个机会让我们更认识这个神，就是说马太他要传达的这个真正的基督就是犹太人王，他要传达的讯息希望我们能够更清楚。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到第这个后面的二十个，这是马太福音的第26章了，已经最后两章了，很快。所以我要表达就是说我需要有更多时间我们可以来讨论来问，那待会我们可以来看。好，我们看到这个耶稣他这个马太福音从家谱开始，很难得，因为有家谱其实很麻烦，你知道书信你要写信给别人，这个书信我先打岔一下，上次有一个学生就是问我们说马太福音就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福音书的先后次序是什么，不是书卷，因为我们都会背马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但他们写完的时间就是书卷他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马太路加马可约翰，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讲那个次序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现在都上网很方便，上网有时候都各种资料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这个对，因为我们这个讲马可约翰路加对，就是他有他那个次序好像不太一样就是发现到说这个书卷完成，但因为这是研究的简单来讲我的结论就是说所有的书卷它真正完成的时间我们现在都是推测，会有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去研究但是最后不管他怎么研究都不是100%的保证，因为都是你推测出来的所以它的先后次序的确到底有没有重要影响我想回到我们整个四福音书，回到上次讨论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圣经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是神的工作，对不对？神默示的，但是是谁写出来的？是人，好 ，OK， 所以这些东西不影响真理 ，OK 吗？好，所以有很多质疑说，这个有的说法是这样，有的说法是那样，但是这不影响真理。其实我觉得不是说马太福音哪一年写成代表什么，我觉得不是那个问题，而是说我们能不能相信马太福音是神透过马太写给我们的，好，这是我的关键那所以呢，每一个人领受了默示说他写下来之后，这是书信所以马太福音他不是他在领受写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说我这本书我写的东西变成圣经，你们懂那个意思吗？他就是照着神的感动就写了书信就写一封信。我们现在人很多现在不写信，好像都是用 email 也是用信但是你写的时候就是会有你的写的方法，对不对？对吧？你跟人家问候，有的人会习惯开头要什么，我帮什么。然后你这些东西的最后，到最后你写出去的时候，你写的人他没有觉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神来使用所以书信完成，寄给他要传去的那个人，要不要时间？要以前那时候书信不是像那么简单几张纸是很大的卷轴，大家知道吗？那个纸也没那么容易弄到，那牛皮的所以那个书卷就是很大一桶的，你知道那个那一卷是书就是很大一捆那你寄给人家之后，到这整个文件再打开来再传开来，最后大家甚至考察认同是认定这是神的神的话在做的，你知道吗？那个都要拖一段时间OK 所以我想这个是跟大家一开头讲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千万多提醒大家希望大家要知道就是真理绝对不会改变 OK 你要了解背后神要传达的意思不要在那些那种好像辩论那种我觉得比较没有意义就是说几年几月到底是谁先写完，是马太福音先写完的呢还是马可福音，还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是不是，但是那不是我觉得不是我们读圣经的 重点了，神不是要让我们了解这个部分了。 OK， 好，我们很快的哈，我们来先来看今天的这个课哈。从你看，哦对，我刚刚讲到哈，为什么写信之前还要写家谱？你看不觉得莫名其妙？一个人写信给我，就他先写家谱，啊，耶稣的家谱，因为他就证明耶稣，他要表达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他要证明他不是这个人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是他很厉害啊，只是他很聪明。我想这个美国的当总统的啊，以前也不认识他是谁，但是后来就查他到底从哪里来，他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他家有谁，就是因为会了解他的背景啊。OK， so 那一直到他开始耶稣这个什么受洗，他就描述他小时候一点点，然后呢受洗，开始服侍、进食、选门徒。然后有很多的教导，大家还记得吗？很多的教导，然后呢，就开始上次哈，上一堂课就开始预言他要受苦，他要钉十字架，啊，慢慢就慢慢一步一步的就要带到整个他服事的最后哈。所以今天呢，就看到他开始在预备了，好像他已经知道要发生那些事情，而时候快到了。之前每一次讲什么，他就说时候还没有到，啊，现在真的快到了哈。OK， 我们来看第一个哈，王受膏的准备哈。将近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就预言他要被出卖。那逾越节很重要，是犹太人年历当中很重要的节期，是逾越节是纪念什么？从埃及当中被拯救出来，大家记得吗？所以逾越节就是门上要涂这个啊，这个有点血啊，羊的血啊，然后所以我有预备一个资料是犹太人的这个节期，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你一定要把它收好，因为我们的有时候读圣经常常都不离开这些节期。那这个节期呢，也让我们更认识犹太人他们的作息啊，生活。所以其实这节期都蛮特别的哈。那我们看后面这边哈，大家有看到吗哈？这个后面的图哈，这个犹太人的节期都是跟犹太人农历的周期，就是农业哈，农业。那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以什么行业为主？畜牧嘛，对，就是牧羊啊、畜牧这些，所以他们的本身农业，似乎不是他们主要大部分的人的工作哈，但是却也很特别。反正我们就来看这个哈，他们的犹太人的历哈，跟这个经历到神的拯救的历史也有关系哈，所以我就让大家慢慢可以去看哈，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期哈。什么节？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这个到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其实都非常的在意这些节期哦，非常的在意。那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是 Passover， 就是除酵节哈，就是要洁净自己，因为神要带领他们出。常常提醒自己，啊，到现在还提醒自己什么？原来是做奴的，为奴的，然后神把他们救出来。哎，跟我们的这个人经历救赎一样，对不对？原本都是有罪的，神要救我们出来。第二个呢，祝棚节啊，就是怎么他们在旷野，对不对？跟神同住。最后呢，五旬节啊，五旬节就是收获收割的日子啊 ，Pentecost 就是一个啊丰富的 feast 啊，是一个啊整个礼拜的庆祝，一整个礼拜庆祝那个神的啊祝福哈，才能够收割。这个都很重要，这些节期哈。那所以你看他们有写，每一个犹太的男性一年到耶路撒冷三次，庆祝三大的这个节朝这个朝圣的节期哈，也每个年男的哈都要这样子。那赎罪日啊，当然是重要，这个后面都有写，好讲多就不多解释哈。那修殿节是唯一旧约圣经没有提到的节期。哦，那其他的都有了 ，OK，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样 OK 吗？还有包含月份哈，我觉得这个写得非常清楚哈。那现在的犹太人很特别哈，我那天之前去过以色列哈，鼓励大家哈，如果有机会存点钱哈，我觉得可以值得去一次啊，圣经会对你变成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现在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那可是祝棚节，你看哦，这就是很特别啊，祝棚节是。我讲这个例子啊，庆祝要纪念在埃及，对不对？啊，出来，然后在旷野的日子啊，住在帐篷，提醒自己啊，都这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帐篷。可是呢，现在住高楼大厦，哪有地方可以让你搭帐篷？对，房子好好的，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你到祝棚节的时候，你就看他们的阳台啊，每个人的阳台都有个帐篷。然后呢？换句话说，你还是会想要享受好的生活嘛？啊，洗澡、上厕所，还是在里面吃饭，还是很快乐。可睡觉的时候跑到帐篷里面去睡觉，你们懂那种感觉吗？就是说， 就说他很知道这个节气很重要，但是他又无法去改变，你知道吗？我们要守这个节，可是呢，现实的问题好像已经好像就是那个历史的条规则啊，跟现实脱节了。我怎么住帐篷？哪有地方让你搭帐篷？满地也没办法，所以他们就变成变相的来改这个，好像用这个法律当中来，我要守这个节啊，但是呢要住帐篷，可是呢我又没地方去，所以变成在自己的那个阳台啊。那你在房子里面算不算？好，我不知道，阳台可能稍微有点外面的空气，感觉在住在外面。可是呢，你知道吗？你还是可以住在帐篷，然后呢，生活还是很快乐，还是可以去洗手间啊、洗澡啊、吃饭啊。所以就是发现到说，这个就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犹太人他们也知道这个节期很重要，可是呢，却发现到的确，已经变了。其实从我们来看，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却好像，这个就是一直还在等，就还在活在以前这个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就蛮可惜的。好，这个到了后面有照月份有排出来，这有13个这个月份那宗教的历那我们可以也是回去看。那为什么我们看的好像很奇怪有的它跟我们的那个1、2、3、4那个月不一样，它有被切掉，因为我刚刚讲这是犹太他们农历他们的月份，所以跟我们的不太一样，但是配合农业的活动基本上是配合的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这个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再来补充，那这就是让大家看一下。 OK， 好，我们回来这边，那这个耶稣他已经预备，因为他知道他要面临的这个受苦了，所以他到了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到了那边之后呢，这边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玛利亚出现了，拿一个极贵的香膏，对不对？抹在耶稣的身上。那门徒就不高兴，因为这个香膏可以卖很多的钱。请注意哈，在以前那个时候，香水不流行，很贵啊，不流行，很贵。谁会涂香水？妇女，一般妇女有没有可能涂香水？当然不可能，因为很贵。那他是往很有钱、很贵族。或者什么？死人啊！死人啊！死人啊！我但是一般人没我说一般人啊，一般人不会这样涂香水嘛，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所以王公贵族啊，那种有钱的，对不对？他的生活不？另外一种什么？特殊没有 ，OK， 出嫁也没，就是特殊时期哈，但是平常就是那种特殊工作。有些特殊环境，像我们讲的，有人说这个玛利亚是个妓女，他们环境，因为他们的那个环境当中，他有的时候需要这些东西啊。那香水在当时不流行，不好，不是像现在那么容易买得到，它是要很难那种化学啊，然后从什么，有人说到要从什么哪个山啊，然后弄的什么泉水啊，那种就是，换句话说，他能很不容易才拿到很一点点的香水。有那个香味，那这边整个香膏所以它是膏状的，那它是一大瓶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照片一个大瓶，换句话说这是很贵重的，等的一个人他从小的时候妈妈存钱帮女儿存钱买，存钱到还要出嫁的时候出嫁的嫁妆跟着走，一个就很贵重的东西所以有人就形容到这个钱是可能是一整年的工资换来的，大家懂那个意思那可是呢，很奇妙这边重点来了这个女人很莫名其妙。你如果说你很喜欢耶稣，你要怎么样就都 OK。可是干嘛把那个香膏打破？就是莫名其妙，而且在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觉得很奇妙圣灵的带领让这件事情成为了要帮耶稣预备要埋葬之前的一个动作。可能这妇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这个玛利亚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这件事情却直到如今我们都还在说因为这是耶稣看为美的事，因为他知道他要准备要被钉十字架，要被杀，所以这是做这种埋葬的预备。那这个时候呢，同时第二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犹大那犹大就怎样？ 不高兴，因为他很在意钱，他也是同时间也是在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负责管钱的，管财务的。好，所以以前我都很害怕碰钱，我说这个、啊、当传道人我不敢碰钱，我很害怕哪一个人会软弱，大家懂那意思吗？我想这个让大家了解哈。犹大他愿意成为耶稣的门徒，过去我们到后面再更多解释哈。可是那个试探有没有？一定还是有，不代表你成为耶稣门徒从此之后就没事啊 ，OK 吗？好，当牧师有没有试探？当然有啊，因为还是人呐、啊，他那试探永远都在。好，所以要常常为牧者祷告。我觉得那个代表攻击更大嘛，因为你最重要。那这门徒，撒旦要不要攻击？当然要啊，攻击他们太好了，那一个人跌倒，后面一堆人都受影响。牧师跌倒，我告诉你，那太好了，那整个教会都可以垮了。那为什么？因为就攻击嘛，攻击这个领袖哈，所以这击打牧人，羊就散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前有个牧师讲很好，就是你看那个教会哈，说这个教会如果还很小啊，还啊刚开始没什么影响力啊，哎，通常都是很火热，好像感觉都没什么二次的攻击。可教会越大的时候，攻击就越多啊，因为你影响力大嘛。所以呢，撒旦就等嘛，等时间嘛，等到你有影响力的时候再攻击你哈。那犹大他在这个时候，他跟了耶稣三年半哦，请注意哈，他跟了三年半，不是，所以他有问题，早就有问题了。可是到这个时刻，换句话说，他对于钱的那个的诱惑啊，就是好像无法胜过的问题，可能其实之前都有了。大家懂那个意思啊？那试探不是现在才来。所以我们大部分好像撒旦试探犹大，其实在那之前他其实就一定也受了影响，只是这个时候到了，所以很奇妙，就是神的安排啊。那所以这是第一个看到，就是这个妇人的这个事情啊。那犹大为什么到底会为什么出卖耶稣啊？很多的说法，简单的讲就是两个，第一个贪婪，因为钱啊，这上大了，因为他是负责管钱的啊。那当初会负责管钱，代表耶稣相信他嘛，对吗？一开始大家都会相信他，让他管钱，可是呢，接触钱多贪婪。第二个呢，可能是出于挫折跟愤怒，因为包含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来拥戴耶稣，也在期待弥赛亚的出现，他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君王带他们打仗。打败罗马人，把我们的王国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呢，第二种说法就是犹大他当时也是有这个政治的抱负哈，可是翻到耶稣来怎么是这样？耶稣来怎么啊？他没有带军队来，他不是用个君王的身份，反而去对啊，去拥抱麻风病的人，去医治那些贫穷的啊困苦的。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历史上的研究说，他因为那种争斗，所以他很不高兴，他的梦想破碎哈。这第一个跟大家讲王的预备。第二个呢，王受荣耀的准备。那在二十章的后面就说到，那就慢慢的耶稣也开始要给门徒释放这个讯息，因为当初连门徒都没有讲。然后就说也很特别哈，就说哎，这个准备有个中间有个要卖我。然后有人就说，哎，奇怪，谁啊？是我吗？还是你谁？谁要卖耶稣？怎么可能？因为他们都搞不懂会发生什么事。就耶稣说，同我手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要卖我。那当时呢，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每次我想说奇怪，如果我们是十二门徒，我们在同个教室哈。然后呢，今天耶稣说有一个人在这个教室要卖我，你会不会很紧张？说，哎，谁？我们怎么会查出来？对，到底是谁？你知道？可是在当时呢，奇怪，怎么都没有人去查？到底是如果有，那就大家会去问啊，到底是谁啊什么的哈。可是第一个大家不了解，不了解说到底耶稣讲什么，因为他们想象不到会发生这个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耶稣要讲这个的目的也不是要指出犹大要卖我，你懂那个意思吗？耶稣只是表达说有这件事情要发生的，所以耶稣讲的目的不是说啊，告诉你们啦、啊，那边抓那个穿绿色衣服的要卖我了，就他、啊，你们哈、啊，帮我记得哈、啊，将来帮我报仇哈、啊，那耶稣的目的不是这个哈、啊，耶稣的目的只是要表达有这件事，但是门徒听懂，所以我请教，当我们现在读圣经好像都很简单，可是你要回到那个时候。他们搞不懂耶稣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你们懂意思吗？耶稣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了解，而且为什么耶稣走的时候说要等圣灵来？所以一个人能够明白圣经，很需要圣灵的工作，那个不是我们用头脑能够分析的清楚的 OK 哈，所以这次是这样子。那犹大呢，他自己知道，因为他已经去跟人家谈啊，用30两银子，用30块钱，然后要来卖耶稣，所以他还问呢，对，犹大自己就问啊，拉比是我吗？你真的是很这个很厉害啊，因为他自己都知道，他还故意去问啊，可是耶稣也没有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那在逾越节当中，这个举杯啊、擘饼啊，也表明耶稣要钉十字架死，所以这个故事哈、啊、就这样子下来了、啊、哈。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奇怪的是，很耶稣知道他要预备走这条路。然后这些的预备，他也释放讯息给他的门徒，希望他们，目的是希望他们要能够怎样，要坚强，要能够持守下去。第三个，王受苦的准备。那耶稣在就走到后来就到后来都完了之后呢，就到客西马尼园哈，这是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现在以色列其实现在圣经上讲这些名词，很多地方都有人就会就是说，大概就是当时的客西马尼园。我去到那里哦，真的就是很隐秘。很那种树林啊，然后非常的那个啊、就是我还到客西马尼园，然后跟一堆牧者我们在那边理圣餐，你知道吗？就很难过，你知道吗？哈，这就明明是很漂亮的花园，可是耶稣到那里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但是呢都是祷告啊，门徒就睡着一次两次，我奇怪怎么会这样。然后呢时候到了啊，耶稣要被卖了，那些人就来了，那谁带头？犹大好、带头。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我们都知道，可是对当时的人，他这边会特别强调说，犹大用亲嘴当作记号，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这些兵丁，有很多跟着来的啊。对不起，我先讲一下啊，跟着来的是谁？跟着犹大来的是谁？是不是罗马人？不是哈、是什么？大祭司。带着那些所谓圣殿里面的那些security， 就是圣殿里面维持圣殿，就是至于圣殿里面的同工啊，懂那意思吗？他带到圣殿，他说不是带罗马人啊，因为罗马人还没来啊，所以他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听过耶稣，知道耶稣，但是不代表每个人看过耶稣，有的人还搞不清楚耶稣是谁，他们只是跟着来。大祭司叫我来我就来，所以其实是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犹大用这种方式来亲嘴哈，来卖耶稣哈，所以我相信耶稣是很难过哈。那这件事情也表达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神了解我们的那种痛苦哈，或者被出卖。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有时候被出卖的感觉啊。耶稣就是要经历到这一些，让我们知道，所以他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他能够担当我们一切的那痛苦，所以当我们觉得被出卖、被家人什么，告诉你，其实耶稣比你经历的更多啊！这是一个很奇妙哈，耶稣所经历的这个。好，我们往后面看哈，我们很快的往后面看。那26章往后面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哈，真的被卖了，被抓走了，谁抓走的？大祭司哈，请记得大祭司抓走。那第一个，王在大祭司该亚法前受审。那大祭司，我先这边要补充哈，大祭司是世袭的，换句话说，这些祭司里面有一个祭司的头叫大祭司，大祭司是父传子一直传下去的，好像王位一样，你懂吗？其实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仔细想想看，绝对不是，你知道吗？因为祭司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可是他们就已经变成私人的。啊，那产业你知道吗？啊，我传给我的儿子哈，传下去，其实很难过哈。这整个中大祭司的这个系统啊，都被弄得乱七八糟。那罗马帝国统治他们，那我罗马帝国很大哈，可是罗马人真正的罗马的人没那么多。他为了要管理那些所谓的那些被统治的那些小国啊，被统治，他罗马人的做法不是说我毁了你。我打赢了你，但是呢，你原来的王我还是让你当王，你就是固定的把这个什么朝贡过来就好了，钱啊人啊，对不对？你还听我的，所以呢，罗马人就会派所谓的这个罗马的官在那边管，可是呢，有另外原来的政权都还在，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就这么简单。啊，罗马人来到这边之后，犹太人的王是谁？啊，这个后面讲哈。我现在说，我要表达说，他们与其要听那个王，对吧？还不如什么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有实际的权。他们发现，犹太人他们是用宗教，用这个好宗教哈来管理百姓的，所以他要 大祭司听他的话，只要大祭司听我的，我就让你继续像王一般的生活。 OK， 好，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呢，大祭司就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面前。所以其实理论上罗马帝国他会派一个官，派一个人在那边，那个人他管当地的百姓。好，我现在慢慢再重讲一次。那个罗马的官到那边之后，他有没有兵？有。人多不多？也不多，因为他不可能给你那么多的兵嘛，所以他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他有没有安全的危险？当然也有啊，因为他开玩笑，我这个国家一定都是很讨厌罗马，因为我来这边收你的税来控制你，所以这个有一小群的兵来保护他们的当地的派在那边的地方的那个官。可是呢，为了要真正的去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地区，他必须要还是要跟当地的原来的那个王要做好朋友嘛，他才能够管理，所以这个就是当时他为什么也纵容大祭司可以做这些事情，你懂的意思吗？其实换句话说，你们这是罗马的帝国，你们被我统治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可是呢，他就是纵容，让他去大祭司有点胡作非为的感觉，就说他们去管，反正你不要造反就好了，你能够固定的呢交税过来就好了。因为他当官的人他也在意罗马皇帝怎么看嘛，所以呢这样就好了。所以大祭司要他呢，大祭司他本身呢就越来越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那大祭司也很简单，我只要固定把税把那东西交给罗马的官我就能够过得很快乐，就已经忘了他的初衷，忘了他原本他的身份。那大祭司的生意最主要就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大祭司是祭司，他也不是真正的政务官，他只是管圣殿的，所以他本身他没什么钱，他的钱呢就是从之前我们讲的那些卖牛卖羊的抽税，大家记得吗？他不是有一些那个在圣殿里面，然后耶稣很生气把桌子推翻的，所以他就靠那，所以耶稣推翻那些桌子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不对，心里面很气，那就没办法，因为但是因为他造成不对的事情，可是呢他心里面又很想要看到这些生意人在，他才有钱嘛，他才能够有好处，所以就是很特别，一些事情就一个一个累积，让他们就气到要杀耶稣，好，大祭司该亚法面前就要准备来受死。那再来呢，第二个，彼得不认主，因为这些人跟到大祭司的院子去，人多，刚刚讲过法利赛人在当时整个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大概多少人？6000人，所以很多，这些跟随这是很多的，那门徒再怎么多你打不过人家，所以呢彼得就远远的跟着，跟到大祭司的院子，我觉得我们都常常在笑说彼得你怎么那么不勇敢啊什么，其实他还算不错，他还跟过去，其他门徒都跑了，所以彼得还算是我觉得彼得真的还算是一条汉子，虽然他不承认，但是他至少跟过去了，你知道吗？跟到那个院子，然后他不认主，就是他人生当中就是最大的失败，因为他当初是最讲话最大声的，可是却带头却不认，而且三次，而且是前我们这边有说到是在女就败在两个卑女的手上，因为站在旁边的人问他，然后他最后就不承认，然后鸡就叫了。那如果你有看圣经就翻到说有的地方写的是他第三次不认主，然后鸡就叫三声，对不对？有另外的地方说什么每一次不认主就鸡就叫一次，第二次不认主鸡又叫一次，第三次不认主就叫，到底奇怪，像同样的圣经四福音书怎么描述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写的人不一样。大家记得我的意思，重点不是他是鸡是怎么叫的，懂的意思吗？重点是这件事情带来对彼得是很大的一个很难过然后所以重点我们看圣经不要有时候像我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钻牛角尖那圣经有问题你看竟然写的不一样，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是三次不认主然后鸡就叫了然后另外有没有人说什么鸡每成不承认一次鸡就叫一次，那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到这个我是很喜欢找麻烦的，就看到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彼得真的很难过那所以我们的讲义这边有写到，当耶稣复活，第一个要见的是谁？彼得。 因为彼得他真的是他最爱的，他爱的，但是他却是最人生最大的一个失败跟痛苦哈。所以其实耶稣真的有很大的爱哈。好，那看到王被定罪哈，跟犹太的犹大的死哈。犹大用30块钱把这个耶稣交给祭司长，而且他要公开宣布耶稣是怎样怎样怎样，就是他必然公开等于承认耶稣是有问题的啊，耶稣不是弥赛亚什么什么啊。犹大的后悔啊，这边讲义上写的非常好，他有后悔，对，但是不是悔改啊。基督徒的悔改是我承认罪，但他愿意去付上代价去改变。所以呢，那些杀人犯知不知道他犯错？有些人也都知道。那些的那什么诈骗的啊，然后知道吗？那种去骗人的啦、啊，他知道自己做错事，他也知道啦，但是不等于他愿意去面对他的罪，去改变啊。所以圣经上讲的悔改，不是只是你后悔啦，哎呀，我承认我有错，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你要有行动去改变，然后去做。所以呢，真正的悔改这边写的非常好，就承认自己所犯的罪，然后愿意承担责任，接受刑罚啊，最后用行动来表明不再犯罪。所以在以前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怎么办？就要献祭，大家记得吗？好，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所有你做错事情的，你要付代价，怎么付代价？花钱，啊，带一只牛，带一只羊，啊，你去买鸽子献祭，啊，所以圣殿里面，我告诉你，哇，这个人越犯罪，搞不好那个祭司越高兴，因为一堆牛跟羊都一直来啊，因为大家都犯罪嘛，你犯罪就要真的，所以就是在恩典当中堕落。基督徒，我想我们彼此提醒自己。啊，这神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那个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反而在恩典当中堕落的意思就是这样，在享受神的怜悯啊，神给我们时间，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出手，对吧？哈，因为神如果出手，全世界都没人了。可是呢，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呢，人就慢慢的怎么样，就哎。没关系啊，反正感谢主啊，对不对？每一天都是新的吧。再说，就很可惜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生活慢慢就这样，所以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今天一起来上这个课哈，这样那愿神也提醒我们，啊，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一样会发生。犹大他绝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我相信犹大一开始也是非常的爱主，他很想要多赏赐，但是因为时间，但是因为他没有面对，所以他的罪胜过了他，让他。做了这样错误的事情，这是让大家了解的。 OK， 所以呢，这边有讲那个犹大他本来就是跟随耶稣，拜托比我们都还好啊，跟着耶稣3年半年，但是他却没有真的从内心悔改要接受。所以基督徒啊，即便你来教会来了3年、10年、30年，我很挑战大家哈，我渴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传道人讲最重要的事，就是你要跟神的那个关系你一定要很清楚，要能恢复。你来教会再久也没有用，我们不是来教会几点，你知道吗？不是说你来教会，哎，我来教会几次啊？不是比那个次数，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哈。我希望大家跟旁边说很重要，很重要。啊，希望大家知道很重要啊！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说，哎，我也很爱主啊，那个什么，礼拜三祷告会，对不对？啊，礼拜五又小组，啊，礼拜六教会活动又很多，几乎礼拜六都有活动，一下经历神，一下又什么，啊、然后又特会，然后礼拜天又聚会，你知道吗？哇，我一个礼拜来那么多时间，够了吧？其实重点不是多跟少。懂我意思吗？法利赛人没也这样，他们就觉得，哎，我非常的。自以为意，因为我常常祷告，啊，我禁食祷告，啊，我去教会祷告，我常常在教会出现，所以他为了怕别人还没看见我，所以他要穿得很夸张。我去的时候要让大家都知道，哎，我有来教会哦，哎，我今天有来哦，你看，他的那个目的搞错，他是让别人看到他，啊，我有禁食哦，所以我禁食的时候，开玩笑，我默默在房间里面禁食受苦，你也不知道，所以我禁食一定要写 FB 嘛，哎，我要禁食了哦，你怎么样啊？哎，你们知道我要禁食，因为就是，我觉得那就可惜了，你再痛苦也没用。最后耶稣就说什么？你喊主啊主啊也没有用，因为我不认识你。哇，你知道很惨的，真的希望将来在天堂我们都能再碰面了，一定 OK 的啦，感谢神，这是互相提醒啊。我的目的是希望帮助我们彼此。犹大跟着耶稣3年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还是跌倒成这样，看 多么的可惜。好，求神帮助我们。好，第四个，好，王受比拉多的审判。好，我这边要回来就讲哈，就是这个，我写一下白板哈，这边。
西律是当时的王，好，西律是什么人？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
犹太人。
犹太人。可是他是，就是犹太人，我们看有他，是犹太人吗？
不是。
不是，好，麦我再写哈，麦。好，还有一个，有几个重要的人物哈，比拉多，比拉多是谁？
罗马的官员，
罗马的官，巡抚，对，好，这是如果我相信大家有看圣经的，这个巡抚是罗马派过来的官啊，巡抚的抚啊，没错 ，OK， 好，中文都不会写。好，在第三个人叫该亚法，这三个人哈很重要啊，我们都出现。该亚法是谁？大祭司 ，OK， 大祭司哈，我这个我希望把这写清楚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名字哈，搞不清楚哈，大祭司。OK， 好，这三个人哈，这三个人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哈。该亚法是大祭司啊，这我的字比较丑啊，大家看一下，大祭司。所以耶稣犹大把耶稣卖给谁？大祭司。啊，所以刚刚讲了，到克西马尼园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是罗马兵丁，是大祭司带着他的罗罗，就是管圣殿。以前的圣殿是有，也是拿刀的，然后就是说的圣殿嘛，为了安全啊，所以圣殿也有那种警卫啊，所以圣殿也有他的兵啊，就是所谓自己的那种义工，拿了刀的。所以该亚法是大祭司，他审判耶稣用什么审判？用圣经。用宗教来审判耶稣，你们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是祭司。那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圣经或者我们的讲义哈，那可是该亚法在审判的时候，他挑战耶稣什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对，讲一个重点啊，就是说因为他用宗教来审判，他本身。他也没办法讲别的啊，所以他就只是回到圣经啊，你用圣经怎么样啊？你圣经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然后他背后就是很不高兴，对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啊？都是哇，好 ，OK， 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你怎样说了健忘的话，对，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是神的儿子？所以整个百姓啊，这些大祭司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很生气。最后好像其他的也没什么好控告耶稣的，因为耶稣做的好，大家都喜欢他。可是他讲了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哦，一句话就够了，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开始。可是呢，大祭司有没有权利审判耶稣？不是，他也在那边审啊，可他有没有能力去关或者去杀耶稣？没有，因为是罗马帝国。OK， 所以怎么办？
交给
罗马人啊，送给巡抚比拉多。好，刚刚讲的巡抚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为了管地方，管那些小地方派出来的官。所以巡抚就是刚刚我讲的，他有兵，罗马人有兵，他有他的小的 villa 啊，这个山庄什么的，但是他没有他这个犹太人有事情要找我啊，要跟我报告，可是呢，我只是代表罗马配在这边的，你懂那个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哈。所以那可是呢，那这个好，他把他送给了这个比拉多哈，这个巡抚的时候，那。比拉多能不能他这边我们看讲义哈，看讲义这边有写，他在比拉多面前控告三件事情，有看到吗？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然后说自己是基督，这件事他们就拿这三件事情来控告耶稣哈。有诱惑国民有没有？其实该撒法讲的。诱惑是诱惑他的人，诱惑犹太人，你懂那意思吗？可是对于比拉多来讲有没有关系？没啥，那是你们的宗教，你只要不要造反就好，你们懂那意思吗？你们宗教可以去吵， 但是你不要不纳税给我就好。第一个，第二个，纳税很重要，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要收税。如果你不纳税，那就麻烦了，懂我意思吗？可是耶稣有没有说禁止纳税？其实没有哦，懂意思吗？所以当时的那个当中有很多假见证。假见证的目的要讲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纳税就影响到了罗马。你讲宗教，他其实没差。第三个，说自己是基督更没关系，对不对？你知道吗？他那个巡抚管你是基督是什么什么都没关系，因为比拉多他不在意这个，他那是你们的宗教，所以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他没差，他管你的。但是如果你讲是王，我倒是要担心一下，因为你会影响到我嘛，纳税会影响到我。可是这一些指控，大家都政治上的指控哈，最后就发现到说他有没有要谋反嘛？你有没有想，你是犹太的王，那就尴尬了。你是要想谋反吗？你是想造成混乱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呢，比拉多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来看哈，最后我们的圣经就看到。比拉多弄了半天，怎样？没办法定耶稣的罪，因为没有什么罪啊。所以罗马人其实还头脑还蛮清楚的哈。用第三者的身份，他没有讲什么罪啊，这个也还好了啊。就算他说他是你们的神，那又如何？对，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比拉多有没有要当下判耶稣什么？没有。你不知道怎么办，那可是呢，他必须在意大祭司的感受，因为大祭司他的等于他的走狗，帮他来这个管理百姓的。OK， 所以呢，比拉多就把这个问题又往上交给了希律。好，这个整个耶稣的事情都到了希律这边来了，为什么？因为希律等于是当地的王。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你，那请注意了，圣经上里面有讲比拉多跟希律好不好？
不好，
不好，因为我比拉多，假如我是比拉多，我是罗马政府派来管你们的，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希律，你要听我的，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像我，对，不是像我，像这个皇帝纳税，但是你要透过我，你要对我好一点，你应该听我的这样。可是呢，希律他生的也是王，可他也觉得他的心里面是要。希律这个王的心里面 suppose 是要帮百姓的，是要推翻罗马才对，你们是外来抢我们的，你们懂那个意思吗？所以希律的心里面是，我想当真正的王，我不想当你们的走狗，我是个王，所以我根本不想要跟比拉多低声下气，但是不得已，你们懂那种感觉了哈，对，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所以有人说很奇怪，耶稣的事情弄到后来变成搞了，好像变成比拉多跟希律变成好朋友一样，他们竟然能够互动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样的解释到底是对跟不对，但是就是他们反而就透过耶稣的事情，他们竟然变得就这个很互相尊重起来，比拉多很尊重希律，说这是你们的事哈，交给你。其实希律说什么啊？没有了，这是你们罗马人管的，就变成他们两个推来推去的，你知道吗？就是很难过哈，所以这个我们下次还会讲更多。重点是翻到说，这整个事情后来，希律呢就再把耶稣丢回给比拉多。
所以，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教会啊，有所谓的那些什么的宣言啊，这个我信主耶稣什么，这个为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些都对。然后呢，耶稣最后被交在本丢比拉多的手下，好，所以这整个事情，你看，他们通通都有责任。可是呢，我们最后会认为耶稣被谁钉的？比拉多，因为最后动手的。钉十字架是罗马人，希律他也有责任，该亚法也有责任，可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动手的不是他。好，所以他把这个问题，该亚法大祭司审完了有罪，早就永远都认为耶稣有罪，所以丢给了比拉多，比拉多审不出罪，所以他洗手就跟我问，他把他丢给希律，希律又丢回来，那最后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呢？好吧，为了不要让犹太人分裂或者暴动，所以好吧，你们要杀就杀，反正说实在话，杀就杀。可是罗马人背后反而还懂得尊重这样的一个
生命，他不随便杀。可是呢，在那个时代，其实杀人是很平常的，根本你死也没人知道，因为这整个那种社会是乱七八糟，也没什么警察那种什么，你一个人消失就真的消失了，也没有人知道你去哪里了。可是呢，这件事情弄得很大，他怕犹太人的造反，所以比拉多就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洗手说跟我无关，这是你们的决定。大家，我就把这个还原给大家哈，大家稍微花了一点时间讲哈，可是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是在是不眠不休哈，耶稣都没有休息，连夜半夜被审判啊，清晨又怎样呢？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这整个过程当中，今天最主要就发现，就照了原来的计划，耶稣真的要被钉了。好，就一路走过来，好，所以其实是蛮难过的哈，那个过程。可是耶稣都知道，他也预备了，然后也让门徒知道，然后最后门徒还真的就走了，都跑了，啊，剩下彼得又三次不认主。所以让我们今天讲到这边，那下一次呢，就会有继续整个钉十字架哈，一直到最后的复活哈。所以重点不是钉十字架，重点是复活，大家懂我意思吗？重点我们不是说啊，耶稣啊，这个被谁审啊，被谁杀？我觉得那个这是好像就是神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啊，请注意哦，比拉多是不是神派来杀他的，杀耶稣的？不是。好，我上次讲过，人因为犯罪，人因为各样的情形，但是神让这些能够完成他的计划，你懂吗？我们的神更伟大哈。有人他的心意是不好的，恶意的，撒旦恶意的攻击，可是神却能够让这一些最后化咒诅成为祝福，然后完成他的旨意。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奇妙。所以这些攻击是真的，然后挑战是真的，可是神却改变这一些哈。所以很奇妙，看到说这个过程当中就这样子一路过来。所以彼得不认主，事实人的软弱，但重点不是看他跌倒，看到是最后神怎么样让彼得又站起来。哇，那我觉得就是最伟大的地方。那真正最大的神迹是彼得被改变，耶稣复活。我常常以前讲到说，这个耶稣复活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我这样讲，这是有录音的。但是我讲，耶稣复活真的没什么了不起啊！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胜过死亡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让那个那么难搞、那么麻烦的彼得能够改变的话，那叫神迹，你懂我意思吗？如果我说我这个人问题这么多，然后最后神能够用我，我觉得哇，那个神太奇妙。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十字架，不是只有看着十字架。我要强调的是，重点是十字架之后。耶稣的复活所带来的改变，所以下个礼拜更重要，重点是那个后面的改变。所以求神帮助，所以甚至那些兵丁啊，那些来钉耶稣的，整个都被那个画面给吓到，就觉得甚至下礼拜的百夫长自己都承认他真的是神，不然不可能会这样等等，懂不懂？然后这个比拉多一定也受影响，西利一定也是被刺激的，我相信都有神的作为。所以感谢神啊，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阿们。好，我觉得这个我马太福音好像一路走过来，如果可以的话，鼓励大家回去把讲义一定要复习一下。好，我们从头到尾看，然后我们下次我真的可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哈，再个整理哈。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针对今天的？有问题吗？
耶稣他在生下的时候好像。那
个
希律王就想杀他，
对，不是，这个之前讲应该就是那他爸爸，大希律啊，反正他的名字，他就是，所以在前两课我忘记了，有写就是说他有儿子，一个大希律，对，然后他管很大的一块地，可是后来呢就分给三个儿子，啊，那后来的这个希律是其中的一个的儿子。听说比他爸爸更残暴，或者传道没有传道好的 DNA 都是不好的 DNA， 所以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那名称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讲之前叫大希律，就叫个大，就是爸爸嘛，大希律。那这个是他的儿子叫希律。OK， 好，还有吗？好，不知道最后很快哈，这个 很难过的要收场，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啊神的一个祝福哈，所以求神恩待。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如果有问题我们待会再来问哈，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主要讲到说这个耶稣要预备哈，从这个香膏能够预备，然后进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明明知道要面临这样的一个痛苦哈，他在那边祷告流汗，那叫什么汗珠如血滴一般哈，这后来有医生也对医学的证明，说当一个人极度痛苦的时候，他的那个汗里面都会好像渗血一样，他的微血管都破裂，真的就是，所以这个也很奇妙，就是这个真的很大痛苦哈。那这是公认当时最痛苦的一种刑罚，钉十字架。而且你说被杀就算了，他已经预言知道，他的不是被杀而已，他要在十字架上面被羞辱，哇，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的。OK， 好，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吧？主，感谢你，因为你为了我们啊，差派耶稣来承受这一切那样的痛苦、误会、背叛，主啊，你都知道。谢谢你，因为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不光只是上装备的课程，更让我们常常检视自己的生命。最重要的乃是渴望一辈子跟随你，让我们能够汲取那个教训，不是像犹大一样只是跟在身边，但是他的心却远离了你。恩待我们与你同在，祝福在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